充满慈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您通过您的话语向我们说话。我们祈求您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，通过您的话语让我们意识到你丰富丰盛的慈爱和怜悯，更加珍惜我们救主耶稣基督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一个国家的兴衰取决于领袖的强软和好坏。请不要误会，我不是针对星期四的那个选举来评论。可是呢，不可否定的是，一个国家的命运和他的领袖的好坏的确是息息相关的。韩国现在闹得一团糟，就是因为朴槿惠执政的那两年搞得一塌糊涂，对吗？缅甸经济开发落后，可以归咎于被军人政府统治了50年。东欧很多国家在经济上比不上西欧，也可以归咎于在二战之后受到苏联的统治。而对这些国家而言呢，不好的领袖下台之后，不表示一切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。接下来的好几代人都必须承受这些领袖对国家所造成的伤害。后世的人可能会问，我们现在搞得那么惨，是不是前任领袖的错？或许2500年前的以色列人也有同样的问题，还记得吗？撒母耳记下的原先读者呢，是被掳的以色列人，他们正流亡在巴比伦，在波斯国。在他们的脑海里浮现的问题或许是，我们现在搞得那么惨，是不是大卫家族惹的祸？到底大卫的家族是不是神所立的，神永恒王朝的统治者呢？如果是的话，为什么我们会搞到如此的地步？难道神已经放弃了大卫的家族吗？难道神和大卫所立的约废弃了吗？落空了吗？而追根究底，他们认为以色列当时面临的问题呢，就是从今天这段经文开始的。刚才被朗读的经文对你造成了什么印象呢？我记得我开始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，在我脑海里不断地浮现四个字，借刀杀人，借刀杀人。要知道，神所立的王必须是谨守神的律法的典范。但是单单在今天的经文里，大卫就违反了十诫中的哪一些呢？不可贪爱，大卫贪爱了赫人乌利亚的妻子。不可奸淫，所以呢，大卫就趁着乌利亚上前线杀敌的时候呢，和他的妻子巴示巴发生了关系。不可杀人，为了掩饰他的罪行，大卫把赫人乌利亚害死了。不可偷盗，最后呢，大卫可说是偷了，盗取了巴示巴，把他占为己有。神和以色列所立的约，是否就因大卫对神的不忠而作废了呢？作者通过撒母耳记下的第11到第12章，想告诉我们的答案是，没有，没有。神会继续落实他对以色列、对大卫家族所立的约和应许，因为神丰盛的慈爱和怜悯胜过于人的罪，包括大卫王的罪。而通过这个答案呢，神想让当时的以色列人继续向往、期待神实现他的应许，带来那真正从大卫家来的永恒君王。而今天，对今天在座的我们呢，无论你是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都好，神也让我们了解了这个不变的真理，神的丰盛慈爱和怜悯胜过于人的罪。 而对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呢，神将通过今天的经文劝我们，帮助我们更加珍惜耶稣基督。但是在来到希望和珍惜之前呢，我们必须先了解第十一章所叙述的悲剧。从今天的经文呢，我们看到了历史的重演。怎么说呢？上个星期我们看见了以色列的兴盛和稳定，对吗？神的子民被神所拣选的王统治着，生活在神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。神所立的王替神统治他的子民，神的王反映了神的属性，神的慈爱。不知道我这么形容大卫王的统治呢，是否让大家想起了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的画面？我们一起看一下屏幕上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。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以及全地和地上所有爬行的生物。大卫在撒母耳记下的第8章所向披靡，统治神所赐的应许之地。在第9和第10章呢，我们看见了大卫反映了神的丰盛慈爱。就像亚当反映了神的形象一样，大卫王也反映了神的属性。其实如果撒母耳记下就在第十章做了一个完结，那岂不是很好吗？以色列好像回到伊甸园一样。了解了这样的背景，我们才会意识到今天的经文开头是多么让人失望的。第十一章的开头呢，就让我们对大卫的决定感到不对劲。列王出征，但是大卫却留在耶路撒冷。那不用多久呢，坏事就发生了。第2节，大卫看见一个妇人在洗澡。这妇人的容貌呢，非常美丽，或者这妇人的容貌呢，悦人眼目。第4节，大卫呢，就派遣了使者去把他接过来。再继续看看荧幕，这段经文和创世纪第3章的第6节相似的地方。创世纪第3章第6节，于是女人看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又悦人的眼目，而且讨人喜爱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了和她在一起的丈夫，他也吃了。女人看见了果子，看见果子悦人的眼目，她就摘下果子吃了。比一比，女人的行为，夏娃的行为是否和大卫的行为很相似呢？同样的，在神的地反映了神的属性，生活在神的统治下，但是也同样的背逆了神的话。大卫神所立的王重蹈覆辙，和亚当和夏娃一样犯罪了，堕落了。其实我们都做过错事，对吧？做错事的时候呢，我们第一时间的反应会是什么？不错，我们会掩饰我们的罪行，掩饰我们的罪行。在亚当和夏娃意识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时候，他们呢就把无花果树的叶子编缝起来，给自己做了条裙子。当大卫犯了奸淫之后呢，当他发现八十八怀孕了之后，他也尝试掩饰他的罪行。于是呢，大卫就从前线急召乌利亚，目的是什么？看一下今天经文的第八节。大卫对乌利亚说，你回家去吧，去洗洗脚吧。很奇怪，对吧？丈夫外出远征，妻子留在耶路撒冷却怀了孕。如果东窗事发的话，一定会招人闲话，对吗？所以大卫就让乌利亚回家，让他去洗脚。你可能会觉得非常奇怪，为什么要洗脚？ 其实呢，洗脚是当时夫妻在亲热之前会做的一件事。当然我们可能现在不会，那也许当时的人可能会有香港脚，不知道，对吗？可是重点不在这里，重点不在他们的脚多香多臭，重点是大卫的目的呢，是让乌利亚回家和他的妻子行房。这样一来呢，每个人都会认为孩子就是乌利亚的，大卫就会没事了。听起来像是一个天衣无缝的计谋，对吗？可是乌利亚却一而再再而三的不让大卫的计谋得逞。而作者呢，也非常清楚的让我们明白了这一点。看看第九节到第十二节的重复句子，第九节、第十节两次，第十一节都重复了，总共四遍。乌利亚没有回到他的家里去，乌利亚没有回到他的家里去。其实看看乌利亚和大卫相比呢，其实乌利亚看起来比较正直，对吗？看看一下今天经文的第十一节，第十一节，乌利亚回答大卫说，约柜，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都在棚里，我主人约押和我主人的臣仆都在野地安营，我怎么能回家吃喝与妻子同睡呢？我指着王和王的生命发誓，我绝不敢做这样的事。乌利亚不敢，大卫敢。所以大卫就狠下心，在第十四节呢，让乌利亚把自己的诛杀令呢带到了前线。经文的第十六到二十四节告诉我们，将领约押执行了大卫的谋杀计划。但是不要忘了，在以色列人的眼中呢，乌利亚是位精忠殉国的士兵。看看大卫第二十五节的反应，对约押的使者的反应。大卫对那使者说，你要对约押这样说，不要为了这事难过，因为刀剑有时吞灭这人，有时吞灭那人，你只要加紧攻打这城，把城毁灭。你要这样鼓励约押，没事没事，不要紧，战场上刀剑无眼，对吗？可是唉，可怜了那个乌利亚的遗孀，让我来为这位烈士照顾他的妻子吧。那就这样呢，大卫就名正言顺的把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娶进了他自己的门。大卫认为这么做神不知鬼不觉。第二十五节他对约押说，不要为了这件事难过。其实如果我们参考原文的话呢，翻译一下，大卫的话其实是不要把这件事看为恶，不要把乌利亚的死看为恶。但是第二十七节最后的一句话，作者让我们意识到不是大卫说了就算。第二十七节，大卫所做的这事耶和华看为恶，耶和华看为恶。历史重演，大卫像亚当和夏娃一样藐视了神的话，拒绝了神的话。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大卫的所作所为，对吗？如果之前大卫反映的是神的属性，那么现在大卫显露的就是人类堕落的属性。不错，大卫终究还是人。其实如果我们当时站在大卫的立场，我们所做出的选择很可能和大卫的没有任何分别。试问我们当中呢，谁没有犯过罪，又想尽办法来掩饰我们的罪行呢？不要说要掩饰杀人抢人家的妻子，婚外情、逃税、上色情网站、考试作弊，甚至连小朋友偷吃一粒糖果，有哪一样我们是没有试着掩饰的？我们和大卫都一样，是堕落的人。第二十七节，大卫所做的这事耶和华看为恶。那么神会怎么对付堕落的大卫呢？神会像拒绝扫罗一样拒绝大卫吗？不会，不会。相反的，神会按着丰盛的慈爱和怜悯 去除去大卫的罪。第十一章的内容呢，为我们迅速的形容了一连串所发生的事情。在这两章经文里呢，派这个字重复了14次，12次呢就出现在第十一章里。大卫派、八示巴派、约押派，十一章的几个主角呢都把人派来派去，节奏很紧凑。但是来到了第十二章的经文呢，节奏马上就慢了下来。在第十二章，派这个字只出现了两遍。而主动权呢，两次都落在神的手里，两次都是神派了他的先知到大卫那里去。第一次是去拆穿大卫的诡计，那就是今天第十二章1-15节的重点。在十二章的第1-4节呢，先知拿单告诉大卫一个有钱人欺负穷人的故事，大卫听了非常的生气。看看一下大卫的反应好不好？第5-6节，十二章的5-6节，大卫就非常恼怒那人，对拿单说：“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起誓，做这事的人该死，他必须4倍赔偿这羊羔，因为他做了这事，又因为他没有怜悯的心。”这个人该死。拿单接下来的反应呢？对大卫来说一定是出乎意料之外的。第7节，看一下第7节，你就是那个人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，我高立了你做以色列的王，把你从扫罗的手里救了出来，把你主人的家赐给了你，把你主人的妻妾交在你手里，又把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，如果太少了，我还可以多多的加给你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话，行他看为恶的事呢？你用刀击杀了赫人乌利亚，娶了他的妻子做你的妻子，你借着亚门人的刀杀了乌利亚。大卫就是那个该死的人。看看神对大卫的审判，第10节，所以从今以后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，因为你藐视了耶和华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做你的妻子。耶和华这样说，看啊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要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拿去赐给你的同伴，他要在光天化日之下与他们同床，你在暗中行了这事，我却要在所有以色列人面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行这事报应你。这两句话非常重要，因为这两句话呢是撒母耳记下13-20章的轮廓。可是读到了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脑海里肯定会想着一个问题，到底大卫所犯的罪是否会导致神在第7章和大卫立的约无效呢？被掳的以色列，这本书的原先读者，难道就是因为大卫在这里所犯的错导致没有翻身的余地吗？大卫和神接下来的反应都让我们感到讶异。第13-14节，大卫对拿单说，我得罪了耶和华你。拿单对大卫说，耶和华已经除去了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，只是因为你做了这事，使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所以你所生的儿子必死。大卫的忏悔是迅速的，简短的几个字表明了大卫的悔改之意，更彰显了神的怜悯是多么的大，多么的宽。拿单回应一句话，耶和华已经除去了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。耶和华已经除去了你的罪，如果大卫的忏悔是迅速的，那么神的原谅更是瞬间的。但是死罪能免，活罪难饶。大卫虽然逃过一死，却得白发人送黑发人。大卫和八示巴所生的孩子必定要死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必须意识到两个真理。第一个真理呢，就是神充满了慈爱和怜悯。 神充满了慈爱和怜悯。按照以色列的律法呢，犯奸淫的奸夫淫妇都得死。那么就表示说，大卫、八十八和还没出世的孩子三个人都得死。但是大卫免死，八十八同样的也逃过了死劫。虽然在第十一章的大卫呢，不像是在第九和第十章的大卫一样反映了神的属性，虽然大卫藐视了神的话，拒绝了神，但是神不会因此忘记对大卫所立的约。在第七章，神说过，大卫的王必永远树立，大卫的王位永远树立。神是不变的，虽然大卫变了样，但神仍然按照他的丰盛慈爱来对待大卫，去除了大卫的罪。神充满了慈爱和怜悯，这是第一个真理。第二个真理，罪是必须受到惩罚的，罪是必须受到惩罚的。大卫所生的儿子必定会死。其实我们当中呢，有些人可能会觉得，神为什么那么残忍？一个手无寸铁、完全无缚鸡之力的孩子，为什么也不放过？我必须承认，我在准备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呢，在这个问题上徘徊纠结了好久。可是我想，首先我们必须明白刚才我们看到的真理，按照律法，他们三个人其实是无一幸免，对吗？大卫和八十八不死是神的怜悯，神的慈爱。其次，我们必须记得神的属性，神的属性。再看一下上个星期看过的出埃及记34章第6到7节，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好不好？耶和华在摩西面前经过，并且宣告说，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千万万人留下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，一定要清除罪，追讨罪孽，自父及子至孙，直到三四代。神照着他的丰盛怜悯和慈爱，赦免了大卫的过犯，但同样的，他也必追讨罪孽，直到大卫的子孙。神的慈爱和追讨罪孽的两方面都是信实的，而大卫的惩罚就是得承受丧子之痛。而借着对大卫的惩罚呢，神要彰显的是他丰盛慈爱到底有多大。怎么说呢？我们看了神按着丰盛慈爱和怜悯去除了大卫的罪，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回答我们刚才所问的问题，对吗？大卫所犯的罪是否会导致神在第七章给大卫的应许无效呢？接下来我们会看见神按着丰盛的慈爱和怜悯复兴忏悔的大卫，复兴忏悔的大卫。第十五节的下半句到第23节呢，告诉我们神开始应验了他对大卫家的惩罚。照着先知拿单的话呢，这孩子必死。但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是，为什么作者用那么大的篇幅来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件事呢？如果我是作者的话，可能我就这么写的。第十五节，耶和华击打乌利亚的妻子给大卫所生的孩子，他就害了重病，之后孩子就死了。哎，那就可以到第十三章了，对吗？为什么要花那么长的篇幅来说那么一件事呢？从第15到23节呢，作者其实把聚光灯照在大卫的反应上，照在大卫的反应上。看看第16到第17节，大卫为那孩子恳求神，并且进食。他进房里去，终夜躺在床上，躺在地上。他家中的老侍从站在他旁边，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，他却不肯，也不与他们一起吃饭。 为什么大卫会那么做呢？理由在第二十二到第二十三节。第二十二节，大卫回答：孩子还活着的时候，我进食哭泣，因为我想，谁知道呢？也许耶和华怜悯我，让孩子可以活着。现在他死了，我为什么还要进食呢？我还能使他回来吗？我要到他那里去，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。大卫恳求神，进食，哭泣，原因是因为大卫尝到了神的怜悯。如果神可以怜悯犯了死罪的大卫，除去大卫的罪，或许神能够施予怜悯，让这孩子活着。大卫了解了神是充满着怜悯的，大卫知道只有依赖神的怜悯才会找到活路。但是呢，神却没有答应大卫的请求，甚至经文的内容呢，给我们一些提示，告诉我们这孩子的死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的。看一下第十八节，到了第七天，孩子死了。孩子死了，为什么作者要告诉我们孩子是在第七天死的呢？因为第七天在第八天之前。第七天在第八天之前，我不是在开冷笑话，大家觉得很莫名其妙，对吗？第八天当然是在第七天之前了，说什么？可是对一个以色列人来说，第八天对一个刚出世的男婴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？在第八天，照着创世纪第十七章呢，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男婴得在第八天受割礼。割礼的意思呢，是以色列的男丁身上做一个记号，一个神和他子民立约的一个记号。还记得撒母耳记下第七章，神和大卫立约，神说过：我必兴起你亲生的后裔接替你，并且我要坚固他的国。很显然的，这孩子第七天去世，表示这孩子不是神在第七章里所提到的后裔。那神和大卫立的约怎么办？得到神给大卫的应许的后裔会是谁呢？如果刚才第十五到第二十三节为我们形容大卫忏悔所付出的行动，那么接下来的第二十四到三十一节呢，就为我们形容神如何复兴大卫。神如何复兴大卫？第二十五节，神再次派了拿单先知到他那里，这次是好消息，好消息。第二十四节，大卫安慰他的妻子八十八，进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睡。他生了一个儿子，大卫给他起名叫做所罗门。耶和华也喜爱他，就差派拿单先知去，照着耶和华的吩咐，给他起名叫做耶底底亚。神让大卫和八十八再次生子，大卫有了新的后裔，这后裔是神所喜爱的，他的名字耶底底亚就是这个意思，神所喜爱的。在这里我们应当了解的是，神没有放弃和大卫所立的约，神是信实的，所以他必成就他的应许，他必复兴大卫，个人的复兴和国家的复兴。所以呢，在这段经文的结尾，我们看到了第八章所看到的大卫，一个战无不胜、攻无不破的大卫。看看第二十九节，于是大卫聚集所有的人民，向拉巴进军，攻打那城，把它攻取了。两个星期前，我们在第八章看见耶和华使大卫呢，无论到哪里都使他得胜。而在今天第十二章的结尾，我们又看见大卫得胜了，亚门人被打败了，神使忏悔的大卫又复兴了。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呢，我们看见了大卫很人性的一面，对吗？大卫重蹈覆辙，像亚当和夏娃一样，藐视了神的话，拒绝了神，杀人、奸淫、偷盗、贪爱，照着律法，大卫 本是该死。大卫在被先知拿单拆穿以后，马上认罪悔改。虽然大卫不仁，但神没有不义。神按着丰盛的慈爱和怜悯，去除了大卫的罪，并且复兴大卫。对原先读者来说，他们应当对今天的这段经文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首先，他们应该意识到，自大卫作王至今，刀剑没有离开以色列，是因为大卫的堕落，因为大卫的堕落。但更重要的是，这并不意味着神放弃了大卫。相反的，我们看见了神的丰盛慈爱和怜悯胜过于人的罪，甚至大卫王的罪。大卫的家族一定会被复兴，而以色列人民向往的是大卫的后裔，大卫的后裔，一位既能够反映神的属性，但又没有反映人的堕落的一位君王，一位神所喜爱的君王。这位君王呢，将会统治着神所树立的永恒王朝。而在这等待的期间呢，以色列可以依赖的，就是神的丰盛慈爱和怜悯。因为神的丰盛慈爱和怜悯是胜于人的罪的。身为基督徒，我们应该知道，这位神所喜爱的君王就是耶稣基督。从福音书里的家谱，我们看到了耶稣就是大卫的后裔。两个星期前 Tom 已经帮助我们看到了这一点。在耶稣受洗时，神从天上说了，你耶稣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耶稣反映了神的属性，但他没有反映人的堕落。耶稣不像大卫，你为了掩饰罪而把他的子民杀死。相反的，耶稣因为他的子民的罪行自愿受死，好让我们能够得救。让我再说一遍，耶稣不像大卫，大卫为了掩饰罪行把他的子民杀死。相反的，耶稣因为他的子民的罪自愿在十字架上受死，好让我们能够得救。看一下屏幕上的经文，这经文来自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二十一节，让我们一起读一下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，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在今天聚会的结束之前，我们将会一起领受圣餐。圣餐这个仪式呢，帮助我们思考耶稣对我们的救恩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，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我们应该珍惜这位为我们的罪受死的永恒君王。如果在座的你不是基督徒的话呢，我非常高兴你今天来参加我们的两点半聚会。我希望今天呢，你的收获会是以下这三点。第一，意识到拒绝神和犯罪的严重性，罪的代价是死。第二，认识到神是一位充满慈爱和怜悯的神，就像大卫一忏悔，神马上就原谅他一样。如果你像大卫一样的忏悔，你也可以马上得到神的原谅。第三，原谅你的代价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。原谅你的代价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。那待会儿呢，在基督徒领受圣餐的时候，我希望你能够在你的座位上继续的默想这三点，然后问一问自己这个问题：我想不想侍奉这样一位充满慈爱怜悯的神和跟随他所立的永恒君王？可能你不是第一次听到耶稣的福音，也许你因为自己做过一些事情感到惭愧，感到内疚，你或许认为你犯的罪呢是不可原谅的。那么我请你记住我们刚才所看过的真理，神的丰盛慈爱和怜悯是胜过于人的罪的。你想不想侍奉这一位充满慈爱怜悯的神和跟随他的永恒君王呢？如果你的答案是我想，那么我们珍惜的耶稣基督 就是你的君王。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您通过今天的经文，让我们意识到你的丰盛慈爱和怜悯胜过于人的罪。通过大卫，我们看见了罪的源头就是藐视你的话。罪是非常严重的，是非常丑陋的，我们和大卫一样都应该死。但是通过大卫，我们也看到了你的丰盛慈爱和怜悯。你让我们知道，真心忏悔的人会得到的是瞬间的原谅。更重要的是，通过大卫，我们把主耶稣基督看得更清楚了。耶稣不但反映了你的属性，也是完美无瑕的。主耶稣没有任何人类的堕落，但他替我们成为有罪的，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你的义。帮助我们不断地珍惜你那胜于我们的罪的丰盛慈爱和怜悯，帮助我们时时刻刻珍惜拥有耶稣作为我们永恒的君王。为你的荣耀，阿门。